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平壤在上周三宣称成功的试爆氢弹，震惊国际社会。美日韩同声谴责，中国的外交部也表示坚决反对。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丢出震撼弹之后，星期天，也就是今天，首度露面发表讲话了。金正恩说，上周三所进行的氢弹试验是为了守护国家自主权与民族生存权所做的自卫性措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所应有的权利，任何其他国家都不得干涉。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美军已经出动了 B-52 远程轰炸机飞过位于南北韩边界线以南72公里处的乌山空军基地。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肖台福先生哦，那么朝鲜称他们成功试爆了这个氢弹，当然各国的情报单位都还在这个确认到底是不是氢弹啊。那么马政府也已经召开了国安会议，要来召开这个台湾的一个应对的措施，你怎么看各国情报单位好像还在怀疑这究竟是不是一个氢弹，究竟重不重要呢？跟我们分析一下好吗，肖台福先生？
现在几个周边国家在那儿猜测北韩到底是不是成功试爆了氢弹，主要是因为怀疑它的试爆当量不足啊。那么这个东西因为太技术问题啊，各国现在还在研究当中。那我想我们似乎也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就公开的讲说它是或者是不是。不过前一次北韩试爆核子弹之前呢，报载说台北的情报机关在那儿猜啊，事前在那儿猜它的试爆日期。我当时就批评过，我说台北啊，你这不是情报研判，你这是情报大猜谜。因为你就算猜对了北韩的核子试爆日期，那对我们有用处吗？北韩如果有了核子弹，有了氢弹，对我们没什么影响嘛？他们会丢到我们头上吗？那不会嘛。但是如果朝鲜半岛有事，也就是说发生了战争，哦，那对我们有影响了。因为这个是牵涉到了美国同时应付两场区域性战争这个战略，也就是 Two Contingency Plan 的应变计划，以及美国是不是还有能力在应付到很可能在接着爆发的台海军事冲突。不过呢，我个人是这么认为，我们不用太担心朝鲜半岛是不是会因此爆发冲突。因为南北韩政府从1972年5月，当时韩国中央情报部 KCIA 他的部长李厚洛密访北韩，见到了金日成起，南北韩之间就透过两边的情报单位沟通。所以外头你再怎么样的剑拔弩张，那个是做样子搞宣传，私底下他是有控管机制的啊。除非今天金小胖他真的说我要蛮干了，那个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谁也没法管了。所以呢，不管任何人今天当中华民国总统召开国安会议说要讨论北韩核子试爆，我认为这个只是在做做样子，哎，我们政府注意了这件事情了，其实没什么实质效益。
好的，感谢肖先生的分析啊。不过看来这个美国的 B-52 轰炸机已经到了这个朝鲜半岛，看来形势还是有变成紧张的可能。不过接下来我们想看看这个中国方面的反应是什么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星期三表示，北韩不顾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再次进行了这个核试验哦，他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下来我们现在听听中国外交部对平壤的回应。
中方的基本立场是，不管出现什么变化，都要坚持致力于推进半岛无核化的目标，都要坚持致力于维护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中方敦促朝方信守并回到无核化的承诺上来，停止采取任何恶化局势的行动。
好，刚刚听到是华春莹的回应，我想请教雪莉的是，这一次朝鲜这个宣称成功试爆氢弹，事先并没有知会美方或中方 of course， 那请谈谈北京方面的回应。
我们对照美上一次的发言，呼吁各方冷静，到这一次的强烈反对，而且这次的强烈反对后面没有加任何尾巴，所以可见北京这是真的生气了。以前北京因为不希望身边出现一个亲美的韩国，统一的韩国，总是照着北韩这个小弟，可是北韩除了伸手要钱制造麻烦以外，一点都不感恩。金正恩这个小屁孩呢，上台以后还挂标语骂中共是叛徒，尤其是12月份他才耍脾气，把他的乐团召回国，北京本金正恩还哄哄他的，1月4号才说，可能宋涛会访问北韩，协调金正恩首次朝觐天朝的大事。6号金三胖招呼都不打，就放那个震动全球的响屁。 这个戏呢让北京非常的难堪。第一，完全不通报，这眼里还有大哥吗？外人岂不是会发现大哥影响力有限？第二，吉林的操场都炸裂了，
对，
这提醒了北京中国离北韩有多近。
嗯哼，
核弹还没有打到美国就可能先在中国爆了，核泄漏也好，核污染都是中国近水楼台。第三，中国正在太平洋地区树立自己的大国地位，被小屁孩这么一闹，美日韩势必都要增强军事力量，日本右翼更要趁机要求拥核，北京想要拉拢的南韩也会进一步倒向美国，你这不是坏我大事吗？照理是需要你牵制美国的筹码，不是要你不按剧本演戏来给我添乱的。虽然中国未必舍得抛弃北韩，但从官方的舆论倾向看，应该会忍不住对他有一些惩罚措施，至少会更积极的配合联合国的制裁。
嗯，好的，顺着雪莉的回答，我想请肖台甫先生继续给我们分析一下中朝关系在这此事之后的一个可能发展。肖先生，
那么二次大战以后啊，美国的军事战略它从两个半战争到一个半战争，又回到两个战争，再降到一个半战争，经过几次的转变，那美国的军事预算下降之后，它也从 win-win 啊转变为 win-win。如果朝鲜半岛发生了战争，因为涉及美国是不是有能力照应到台海军事冲突，所以这个是台湾方面最关切的安全议题。不过影响朝鲜半岛的因素不是只有南北韩军事冲突一项，北韩的内部稳定、北韩的经济问题、韩日的历史争议、中朝的核子争议、美国的亚太再平衡等等啊，甚至于金正恩哪一天他是不是脑子发热突发奇想，这个都会是影响因素。而因为每一种状况都可能产生一连串意料之外的连锁反应，所以这个里头最重要的还是要看美国的态度跟他的应变能力。
嗯，
是这样。
好的，谢谢肖先生。那么雪莉，我们看到其实大陆的网民对此事有很多在网上的回应，跟我们简单的谈一下好吗？雪莉，
大陆网民呢长期对北韩都是讥讽的态度，北韩以亡的核试验5毛粉还要出来辩护，这是基本上看不到了。清报以后网上出现了大量的嘲讽的段子，比如调侃西安以西的，以前朱成武说过一句话，几乎可以和毛泽东比美的话，他说我们已经做好了牺牲西安以东所有城市的准备。现在网友纷纷表示，朝鲜清报以后我赶紧查地图，原来我住在西安以西啊，可以放心的做中国梦了。还有很多段子讽刺中共和北韩貌合神秘的关系。比如有一个段子说，北韩说，大哥，有个好事忘记提前跟你说，我有氢弹了。中共说，哎，长本事了，以后有事自己担着，我再也不管了。北韩说，不行啊，我现在水平低，只能扔到你家里，日本太远了，我扔不过去。中共就马上说，要钱要物尽管开口。这是还有一些
网民的回应也蛮有趣的，
还有一些网民说，这个中共北韩给每年给北韩几十亿美元，每让他有资金去研究这个危险的项目，所以说他这个政策是长期错误的，大家很担忧这个长白山火山爆发以及核泄漏对中国的严重威胁，甚至有人半开玩笑的说，在股市投资反核产品这个概念股。可以说大陆网民媒体官方对北韩这次侵报的态度出奇的一致，一遍谴责之声，对于北韩的要挟都不满，认为是重新考虑对韩北韩政策的时候了。
是的，就像雪莉之前也讲到，吉林的操场都被震出裂痕的话，相信这次大陆的网民也是感同身受，心有戚戚焉的。好的，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博弈。博弈，
好的，那么首先想请教肖太傅先生，就是关于这一次这个，因为韩国已经进行了北韩已经进行了四次这个核试了嘛，就每一次都是引发国际的震动啊。那么特别是像这个刚刚这个王雪莉女士也提到，中国这一次可能是真的生气了，那美国也这个非常这个重视，派了战斗机，日本当然也是很重视的。那这为什么究竟这一次好像整个这个各个国家不分这个你我都动起来，这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想这样，我们从地缘政治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古今中外的历史来看，当两个强权接壤相邻的时候，它必然会发生激烈的冲突。 所以呢，在两强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地区，这个是避免冲突的方法。而朝鲜半岛就是中日、中美海洋跟陆地强权的缓冲地带。那么这个呢，我们讲的不客气一点，这是韩国的宿命，朝鲜半岛的宿命，它没有办法躲避的。外界常常认为是说北韩在各国的孤立底下，只有中国大陆对它有比较强大的影响力，但是以我过去主管国际情报的立场来看呢，我认为这个看法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为什么我这么讲呢？没错，今天中国大陆来讲，北韩啊，始终跟中国大陆维持一个叫做唇亡齿寒的关系。那么中国大陆目前仍然是北韩重要的经济跟外交支持者，北韩有90%的出口，它仍然是中国大陆。那么中国大陆是应该要有它的影响力的，但是很多人恐怕很难理解。从北韩方面来讲，北韩人从上到下都很讨厌中国人。上层是因为中国大陆搞经济改革，他们认为是背叛了共产主义，同时中国大陆跟南韩建交，他们认为这个是背叛了历史邦谊。下层呢没这么多考虑，但是他讨厌的是中国大陆的人对北韩人那种天朝情结啊，那一种看待穷亲戚的眼光。另外北韩的内部间是非常的严密，中国大陆很难在那个地方啊搞情报活动去吸收人员。那么另外中国大陆表示，刚刚我们看到的就是说中方将与国际站在一道，推进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这一点是北韩坚决不接受的，这个是结构上的一种矛盾。那么我们另外反过来从中国大陆的角度来看，中国大陆也很不喜欢北韩，刚刚王女士也提到。第一个是中国大陆现在北韩现在大量涉核的工厂、储藏藏等等地方都在沿着中韩边界，它只要有一个严重的核灾变，那可能就会造成大面积的核污染跟大量的人员伤亡啊！这个是把不定时炸弹摆在他家门口啊，中国大陆怎么能够安心呢？对不对？第二个是北韩的先军政策，也就是一切都是以军事为优先，不仅是中国大陆平添的经济负担，中国大陆援助北韩的东西结果都进到了北韩的部队口袋里头，这个会让中国大陆面临更大的政治批评。第三个是北韩呢，现在一直想要走它的独立路线，长期的不按牌理出牌，这一次北韩根本事先试爆之前不通知中国大陆，大家就可以知道这个里头确实是有很严重的问题。那么现在中国大陆之所以还一直支援北韩、安抚北韩，我打个比方，这就像那小孩一直在那儿闹的时候，大人给块糖吃啊，好吧，哎，你别闹了。他之所以迟迟没有对北韩采取行动，主要还是因为担心北韩一旦垮台可能会触发的难民潮啊，波及到中国大陆。另外呢，是南韩统一朝鲜半岛之后，以韩国跟美国的关系，那美国势力就直接到达鸭绿江边了，这一点中国大陆大概也不能接受。因此目前以北韩的下四对付美国的上司，其实是比较符合中国大陆的战略利益的。
嗯，好的，谢谢肖太傅先生。那么我们是不是先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呢？董林，
好的，因为现在已经有很多听众了，不好意思，我们现在接吉林的阿正先生。阿正先生您好，请讲。
那个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是吉林的网络电视观众。朝鲜这次核试爆给我们吉林百姓带来了灾难，在此强烈的谴责朝鲜的金家王朝，同时也谴责赵家向金家提供援助，才导致金家王朝有能力搞核武器实验。同时我再说一下吧，上一周这个讨论的题目，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是普世价值观，宁夏高先生啊是赵家人，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好了，我就说到这儿。
好的，谢谢阿正先生，也希望你们那边都一切都很平安。新北市的黄先生您好，请讲。
主持人好，来宾好。首先我要恭贺北朝鲜金正恩大元帅所领导的朝鲜人民试爆核氢弹胜利成功。 他就是在警告美帝不要轻举妄动，朝鲜人民是战斗民族，不是好欺负
的。好
的，
谢谢新北市的黄先生，不好意思打断您，后面还有很多听众。湖北的邓先生在线上了，您好，请讲。
我想说那个朝鲜简直就是精神分裂症啊，说什么民族生存权，这完全就是迫害妄想嘛，谁威胁他，金胖子才是最大的威胁。然后我要感谢美国当年出兵朝鲜，没有让这个疯子统一了半岛，否则中国现在的威胁更大。还要感谢台湾，让中华民国让世界呈现另外一个华人世界。谢谢。
好的，谢谢湖北邓先生。河北的李先生您好，李先生请说。
你好，你好，我不赞成阿正先生的观点。我感觉呢，首先呢，这个朝鲜的核问题呢，我们首先要问一问朝鲜为什么要发展核武器，就是因为他没有安全感，就是因为美国使坏，他没有安全感，所以他才发挥，他才要发展核武器。其实呢，我要说呢，朝鲜半岛的处于这种分裂的状态呢，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在此呢，中国最大的国家利益就是朝鲜半岛维持这种分裂的状态，而且这种和平维持这种稳定的和平的这种状态，最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好的，感谢河北李先生。最后一通，天津的刘先生，请抓紧时间。刘先生，一两句话跟我们谈一下。
主持人好，嘉宾好。朝鲜核爆让中国老百姓感觉很恐惧、很担忧的一件事儿。但是看了樊东宁主持的节目，我们感到很亲切。樊东宁主持的气质让我感到很舒服。谢谢。
嗯，好的，感谢天津刘先生的这个鼓励啊，谢谢您。那么节目最后两分钟，就请两位来宾各一分钟来简单做个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协力。
韩国开始是这样直接找美国谈，但是美国一定要拉着中国一起，所以中国就开始六方会谈。结果这个会谈越谈，谈来谈去，他从没有和变得有了和，而且那个就是开始追求清淡了。但是呢，美国奥巴马一直采取了一个叫做战略性忍耐的政策，这就是随便你怎么折腾，我都不理你。这一忍就忍了七年。这北韩在这个奥巴马任上又进行了三次核试验，一次比一次更长进。美国国内对这个战略性忍耐政策也越来越不忍耐了，所以但是奥巴马自己还是不会轻易的去用外科手术来彻底根除这根源，他最可能的还是会继续找那个中国去那个去过去让他们去这个调停，就是这个。但是从中国的态度来看，以前北京总是想，虽然北韩耍流氓，但是他是我弟弟啊，这小弟都不认得大哥怎么当。问题是这个身边这个弟弟不听话，他是不是甘心做小弟？中共可以回顾一下自己和苏联的交往史，对照今天这种有反叛之心的小弟，是不是还是早点干掉的好？
好的，谢谢雪莉。刚才吴先生最后一分钟。
今天台湾跟香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反对跟中国大陆拉近关系促成统一，这是因为中国大陆没有民主法治的概念，他始终是在找一些我们有中国特色这个理由来搞党天下家天下。我跟习总书记俩人，我们俩人是同年同一个年纪，我在台湾的情治机关工作30年，亲身经历过台湾从威权走向民主，从管制走向开放，从情治机关效忠党国，注意这是党在国之前，到效忠国家，这里只有国没有党了。我珍惜我们今天得来不易的成果，我不希望今天的铜锣湾就是明天的台湾，成为台湾统独争议的借口，更成为台湾日后的真实。谢谢。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分析，也谢谢透过中网新闻网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只能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博弈，还有前台湾国安局的第一处副处长萧台福先生参加海峡论坛，感谢两位，也感谢公民日报的主编王雪莉女士在华盛顿现场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雪莉，
感谢主持人，感谢观众。
好，更要感谢的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谢谢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上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的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评论，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关注本周六即将投票的台湾总统大选，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在1月12号美东时间晚上9点发表他最后一次的国情咨文演讲。 VOA 卫视将从晚上8点45分开始2个小时的特别节目，邀请顶级专家进行实时点评与分析。在总统发表演讲时，我们将提供中文同传，欢迎您到时锁定 VOA 卫视收看通过卫星、广播和网络同步播出的国情咨文特别节目。好了，除了美国总统的国情咨文之外呢，台湾2016总统大选也进入了最后倒数的关键时刻了。美国之音 VOA 卫视将在2016年1月16号，也就是这个星期六开票之夜的当天晚上7点到11点推出长达4个小时的特别节目。除了最新的开票结果之外呢，将邀请来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敬请关注。也请您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准时收看海峡论坛节目。我是樊东宁，请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我们下周节目同一时间再会。